诸位同学，请坐。我们看寄送第八首啊，第九首，寄送第九首。一世于世界，所见过差别，非一切如来大仙之过咎。注解里面，清凉大师给我们讲，上半经正见差异，下半经张非佛咎，张是张明啊，说明啊，佛没有过失啊，过失在众生呐、啊。这一世于世界，这实在讲是随众生心啊。这一句是比什么都重要，关键就在这一句啊。但随众生心，如是皆有数。啊，这一句话说尽设法界一正庄严的差别现象。要从小处讲呢，这也说尽我们这一生，就是自己这一生当中果报啊，因缘果报啊，这一句话就讲尽了。啊、我们的心善行善肯定有善果，如果我们的心不善行不善，决定有不善的果报，这一定的道理、啊、所以第九首偈说的是一世于世界，这个世界是不是指我们的一个世界变法界虚空界里头无量无边的世界，所见过差。以我们一个华藏世界来讲，华藏是个大世界，释迦牟尼佛的化土，啊，化身如来称为毗卢遮那，报身如来称卢舍那，应化身佛称释迦牟尼。啊，那么这个这是这一个大世界，啊，里面真的是无量三千大千世界。啊，那么在这个虚空法界里面，像这样的大世界无量无边的 啊这里面有很多很多的设法界啊，这个我们在世界庄严品里面、世界成就品里面都到过啊，华藏世界品、世界成就品啊，里面都够啊。那么这些世界不，这个差别世界全是众生心想变现的，它跟一真法界这个关系我们一定晓得，不即不离啊，不即不离这个现象啊，就像我们在前面举这个我们现在电视的画面一样啊，无量无边的差别呢，就是我们今天电视里面的频道啊，我们现在电视有几十个频道啊，有100多个频道的 但是通通显示在一个荧光幕的画面上啊，从一个荧光幕画面上显示呢，这就不离啊。但是你没有按这个频道，这个频道不现前啊，所以从这个电视荧光幕上看不同的频道啊，不即不离啊，宇宙之间不同维次空间呢，跟这个很相似啊，我们可以从这个现象可以类推，能够了解宇宙之间的事实真相。如果你要是细心去观察，这个佛法里面常常教人呢，微密观照啊，你对于经教里讲的是道理，不难体会，不难通达。啊，细心去观察呢，观察我们现前的境界，现前境界刹那不住啊！啊，昨天过去了，永远不会再回来了。你想想看。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啊，明天呢？明天还没到我们生活的空间，受多么大的局限，你就明白了。你不细心观察，就在面前你都没见到啊！细心一观察的时候，恍然大悟啊，小宇宙跟大宇宙是一不是二啊，啊，一个道理，一个现象，真在妄里，妄在真中。真妄有没有？有，但是真妄不二，真妄是一。哦，这个就不可思议了啊！你要细心去体会，佛给你讲的话，句句是真话了。啊，你看错了，想错了，做错了，差别的因，差别的缘，差别的果报，是不是自作自受啊？啊，绝对不是一切如来。大仙之过咎，这个大仙就佛的另外一个别号啊。佛教当年初传到中国啊，中国人称释迦牟尼佛为大仙啊，为金仙啊，佛是金色身嘛，称为他仙人啊，大仙金仙啊，所以大仙跟金仙都是佛的别号啊。这个经唐朝时候翻译的，佛不是佛的过失，佛没有过失啊。啊，一切如来。那这个里头的含义很深 啊，广义讲，我们通常讲无量无边世界，无量无边诸佛如来。啊，下一的说呢，42个阶级都叫如来，这一切就是指42个位次的如来。啊，华严从初住算起，啊，初住就是如来了。啊，这个跟前面说过了，他已经不用妄想分别执着，他离开了，完全回归到自信，完全回归到自然。啊，自然里面没有分别，没有执着，没有起心，没动念。哎，他有感应。啊，我们面对着一杯水，啊，这是做实验出来的。我们以爱心向着它，你看它的反应变成最美的结晶。啊，我们看到生欢喜心啊。如果我们以恶意对它，它的现的相就很丑陋，好像很悲伤。啊，我们要问水有没有起心，有没有动念，有没有分别，有没有执着，统统没有。啊，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要感应道交。从这个地方你要体会到，诸佛如来在九法界示现，啊，或者我们讲在十法界都可以，九法界跟十法界是一个意思，啊，示现种种不同的身，种种不同的相，种种不同的说法，都是自自然然的应现，决定没有分别，没有执着，没有起心，没有动念。如果起心动念分别执着，他就不叫如来了，那他就不能称之为佛了。啊，还有起心动念是十法界里面的菩萨佛，没有离开十法界啊，一定要在一切境界里头不起心不动念呢，才能超越十法界啊，证得一真法界啊。这个我们不能够不晓得啊，做不到那是另外一桩事情，先要了解事实真相，相信佛在经上所说句句真实。那世尊没有一句话是妄语，啊，世尊所说一切法最殊胜的地方是叫我们自己去求证，这是现代人所讲的科学精神呢，啊，我们要把世尊所说的亲自证实，啊，它不是假的，啊，所以佛法要求证，信皆行证，佛不是说，我说的就是真的，你们用不着去证明，不是的，佛说。我所说的你们一定要把它真实，你才得真实受用。那如果你不能够证得，你得不到受用啊。 啊，你要能证得了，就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啊，如果你真的相信，但随众生心，就是换一句话说，就是一切法从心想生。你想看这两句话是不是一句话？啊，但随众生心，一切法从心想生。你如果真的彻底明白了，我们晓得人多爱美呀。你要不要去美容呢？不需要。美容有副作用，美容是破坏自然生态环境啊，它有严重的副作用啊。我遇到有几位啊，20年前做美容的工作，20年后啊，一脸都是病，苦不堪言。那啥，这是这自作自受啊！你自己造的不善的因啊，你得要受果报啊！啊，爱美心切啊，可以。相随心转，你听说过吧？不但相随心转，命随心转，改造命运。啊，境随心转，改造风水。相命风水真有，怎么生的呢？从心想生。我们在这个地方不就明白了吗？怎么改房呢？改心呐！啊，我们心地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你的相貌自然就变了，变得跟佛菩萨一样。那佛菩萨的相圆满呢？为什么呢？无量功德福报成就的啊！我们这个世界审美的标准，32相80种随行好啊！啊，你看看佛在经上所说的，每一种好像都有因。因缘无量无边，无量无边要记起来很麻烦了。哎，如果一心求相好，也是一种执着，啊，也是一种分别，能不能求得到呢？求得到。啊，相好能求得到，福报能求得到，寿命可以求得到，出六道轮回求不到。佛是门中有求必应啊，你要明白这个道理啊。为什么呢？着相求福，不能了生死，出不了三界啊。应该怎么求呢？要随着自然法则去求，你就会得到啊。自然法则里面没有求的这个念头，自然得到的啊，种瓜一定得瓜，种豆一定得豆，这自然的吗？啊，种瓜呢，你不好好的种它， 你要去用什么化学的方法给它啊改造它的品种，那就错了。啊，它还是能生，但是它有副作用。随顺自然，它没有副作用。啊，这个道理不可以不知道啊。啊，所以人只要啊心善、言善、行善，你能够这样去做，啊，三年不懈怠，你的相貌就变了。那这相随心转呢？不但相貌变了，你命运也变了。啊，你的命越来越好了。财师得财富，法师得聪明智慧，无为师得健康长寿。啊，无为师里头最重要的一个方法，素食。啊，不吃众生肉啊，不伤害一切众生。所以一切众生见到你呀，不害怕了。为什么呢？你不会害他。你不会杀他啊，你会爱护他，你会帮助他，他也感恩，他也会照顾你，他也会报答你啊。我们能够与一切众生和睦相处，共存共荣，你说这是多么美好的事情啊。啊，我们在澳洲刚到那边去的时候买这个房子，房子附近啊有好几个蚁穴，蚂蚁窝啊，蚂蚁很多啊，我们不伤害它，我们天天跟它交流啊，到这蚂蚁窝里头看这些蚂蚁，告诉他啊，请他搬远一点啊，太近了啊，恐怕我们不小心会伤害他啊。一两个月之后他真的搬走了，很容易啊，交流啊，不难啊，真的搬了啊。我们也知道他搬的是确实搬的比我们较远了啊，大概是差不多有这个100公尺的样子啊，还在我们院子里头啊，但是已经搬得很远。合作确实能够合作啊，这些不是神话啊，真诚心，不要小看他，要尊重他。啊，人都喜欢人尊重，啊，都不愿意别人呢轻视我们，畜生不例外呀，啊，所以至诚感同啊，啊，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你能改变你的相貌。人家一看你啊，你这个人很清秀啊，心地清净，你这个人很慈悲啊，相貌就变好了，体质也变好了啊，本来身上一身都是很多病，那病什么业障啊，修清净心，修平等心，修慈悲心啊，业障消了。业障消了之后，你的身体就恢复正常。啊，小时候多病，年轻时候多病都不怕，那有转不过来的。这个里头说，对于经教的理论要通达， 你才会生起信心。啊，你看看《华严》跟《大智度论》里头都说得好啊，信为道源功德母啊，长养一切诸善根呐、啊。啊，特别是念佛法门，信摆在第一了，啊，信愿行三个条件，啊，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欧耶大师在要解里面把这个信讲得很透彻，啊，头一个信字，这个太重要了。你自己没有信心，佛力加持不上啊。佛力加持跟你自己的信心愿心一定成正比例，你有一分信心，佛只能加你一分；你有两分信心，佛只能加你两分；你有十分信心，那佛对你也是十分的加持。啊，佛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就像水试验的那个反应一样。所以众生有感呢，佛就有应。那这个我们深信不疑啊！啊，佛是门中有求必应的，不是佛菩萨有分别执着。哦，你来求我，我赶快帮助你，不是的，自然的。啊，自自然然在自信里面的反应，是这么一个道理啊。啊，所以对自己有信心，啊，对自己没有信心，那就一点办法都没有，什么人都帮不上忙。啊，就是我们有病看医生，啊，这个话大概总是在27年前，我在美国，在达拉斯有一次感冒，啊，去看医生，这医生是个中国人。现在过世了，啊，年龄恐怕还没有我大，啊，是个很好的西医，啊，我在看病，他给我拿了药，我就告诉他，我说这个病人呢，看这个医生把病治好了，我说实际上也不是。医生真的把人病人医好了，也不是这个药物真的有效了，啊，病能够治好是真正原因是什么呢？信心。病人对于医生有信心，医生对病人有信心，交互的信心呢，治好了。再好的医生，你对他没有信心，你被他诊断，他开药处方给你，你吃了没效，什么原因？没信心。那有信心，有坚定的信心，这医生并不怎么高明。哎，他给你开的方子这个药还真有效，信心成就的。我跟他讲啊，这个大夫很不错，他点头，有道理。那，啊，确实有道理，这他会问的。啊，真的是信为道源功德母啊！这个道是事出世间一切道理啊，啊，都从信心生的，我们不能不知道。啊，那么对于我们自己，要想改变我们的相貌，改变我们的体质，啊， 还是要靠信心的，信心第一了，有了信心才有愿心。诸佛菩萨没有一个为自己，念念呢为众生呢。这样一来什么呢？就是我们佛门里面讲的尘缘再来。我们一般人对这一句话是尘缘再来，大概至少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之后，在道家慈航回到这个世间来帮助一切苦难众生。这个说法没错。但是你只知其一了，不知其二啊。你所领悟的这个是狭义的，还有广义的。广义怎么说呢？不要到极乐世界再来，现在就利用这个身体就转了。我念念都是为自私自利，其行动念都是为自己，这个身叫业报身。你这一生当中肯定受业力支配呀，你不自在啊。如果你念头转一转，我学了佛了，我明白了，我要跟佛菩萨一样，从今以后不为自己了，不再想自己，念念都为众生，你的这个业报身呢，马上就转变成愿力身。转变成愿力身呢，就是尘缘再来了。我的寿命只有60岁，只有70岁。这一念头一变，我要为一切众生服务了，你的寿命有没有呢？没有了。众生需要你，你有这个热忱为众生服务，你就常住世间。什么时候你会走呢？缘没有了就走了。它不是业力主宰啊，愿力主宰。你跟众生语音殊胜。你也爱护这些众生，众生也喜欢你。那语音胜呢？语音胜呢，只好你的常住啊。到什么时候说众生不听你的了，跟你时间太久了，觉得你很厌烦了，不喜欢你了。或者是喜欢别人呢，缘没有了，缘没有就走，来去自在啊。走的时候还可以表演一下，念佛往生净土的时候跟大家做一个证明，表现一个好的样子，让大家增长信心，处处都是为众生。你看释迦牟尼佛八相成道，哪一个不是为众生的？他是尘缘再来的。80岁的时候圆寂了。圆寂的原因是什么呢？圆净了。应得度的释迦牟尼佛通通都帮助他得度了，这个得度就正果，永远脱离六道轮回了。这得度的，未得度的已经给他帮助他增长善根了，没有种善根的也帮助他种善根了，佛的这个任务啊圆满了。他走了。 那么佛灭度之后，对于这个以后这个时期断断续续的啊，这个得度因缘有没有呢？有，少啊，不是很多，很多它就应身来，少怎么样呢？少化身来。佛事门中不舍一人呐、啊，真的是，这不是假的、啊。那、啊、佛菩萨在哪里呀、啊？化身变法界虚空界。啊，应身，哪个地方有感，哪里就有应。应身没有来去，啊，就像我们现在看电视一样。只要我们有这么一台机器啊，装上天线，无论在什么地方都可以接受啊，画面就现在眼前，不来不去啊，啊，应身就是这个样子，没有来去啊，啊，为什么呢？没有空，没有时间，没有空间啊，没有时间，没有先后，没有空间，没有远近，所以感应这个应身呢，就在现前，化身了啊，帮助你，你觉悟了啊，豁然觉悟了，明白了，这化身就没有了。这样的事情古今中外啊，到处都有啊。啊啊，就看自己的缘分啊，真心。这是从前李老师教导我。啊，我们发心弘法利生。看到佛法的衰微，心里很难过，希望正法能久住。虽然有这种心愿，可是呢，自己没有智慧，没有能力，力不从心呐、啊。啊，想学，年岁大了。真正学很有限了。我认识李老师，32岁的时候，啊，那个时候我跟他学习1年3个月。出家这个缘分成熟了，我出家33岁，啊，1年3个月，在他麾下了学了13部经，啊，1年3个月就是总共15个月，15个月学13部经，啊，都是属于小部。所以我一出家就去教佛学院，啊，学了13部经嘛，啊，佛学院一个学期排我的课，啊，我才能教1部经。那佛学院3年毕业了，我教3年就教6部经，我学13部还有一半没派上用场。啊，那个时候我感慨万千呐。我们跟李老师那是私塾的教学法，进度很快啊，啊，就平均是1个月1部啊。 学习的情绪高啊，法喜充满了 啊就很有成就感啊，真的是天天生欢喜心的 啊这个夫子所说的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啊，法味尝到了。教了几年佛学院，我就还有很深的感触，这佛学院不能教，所以以后我就不教了。啊，我教什么？我感觉是对不起学生。啊，学生在那浪费时间，三年毕业了什么都会。啊，学一点佛教常识。啊，这个事情不能做。啊，所以以后我就想了很久，真正这个学佛要成就，还是古人的老办法啊，我们是从老办法这里学来的啊，私塾的教学法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啊，同时不能学两门功课啊，学两门功课你就分心，学三门功课学四门功课那更糟糕，那怎么会有成就啊，心不定啊，心不专啊，学一样东西的心专啊，啊你一个月学一样东西，你这一个月的心智专一就在那一门上，效果真的不一样啊。那我这个一年两个月了，换句话说是两个学期吧，三个学期吧，如果在佛学院学的时候就没有这个效果啊？为什么呢？同时他学三四门课啊，早晨第一个钟点这个课，第二个钟点又换了，第三个钟点又换了啊，天天如是，你的心精神意志全部集中，那不如把这个十三部经的时候，你看分作十三个月来讲，每个月一样，叫你说意志精神通通集中，哦，这个效果好啊，效果很殊胜。中国老的这个教学方式，比现代这个学校里的时候，这个方式好。效果大啊！早年我在这个新加坡办培训班，我们教学期间只有三个月啊，同学们经过三个月的这个学习啊，一部经都能上台讲，都讲得还很像样子。他们写出了这心得报告啊，几乎每个人都有这个感觉，这三个月的收获比他念四年佛学院还要殊胜啊！不是我们有什么智慧能力教出来的，不是的，就是一门深入，常识熏修，没有别的诀窍啊，谁都能教啊啊！所以古人呢，这个方法用了两千多年没有改变，他这个方法一定有道理啊，有效果。现在用新式的方法，这个效果收不到了啊！所以佛学院还是那么多课程，我要教的时候呢，我的方式不一样啊。你比如说十门功课，我分配在三年，我不会同时上几门课，我就是一门一门的教啊，短的一个月完成， 长的两三个月完成，真能成就啊！一定不可以同时学两样东西。中国三字经上讲得好啊，教之道贵以专呐。啊，教如是，学又如是，学之道啊，贵以专呐。啊，现在很多人没有见过古时候教学这种方式，不知道这个方式属神。啊，我这一生的因缘属神。啊，一般讲啊，运气很好。啊，我遇到三个老师，都是个别教导。啊，时间并不是很多，一个星期上一堂课，两个小时。啊，方东梅先生这样教我的，张家大师也是这样教我的。啊，李老师那边呢，一天上三，一个星期上三堂课。啊，两堂是佛法，一堂是儒学。啊，佛跟儒同时学习。啊，时间也是一次两个小时。啊，但是都是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啊，这才有一点成就啊。学多学杂没有好处。啊，学一点常识皮毛可以。啊，真正要想欺辱，要想得受用，太难了。啊，所以我们从这个经教里面，要能体会到深，体会到广，尤其是要能把它应用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处事待人接物。啊，怎么样改善我们的命运？啊，这通通都会学习啊。啊，心正，容貌就端正；心善，容貌就善良。啊，心真诚，身体就健康；心慈悲，现在讲啊，免疫系统就良好。慈悲心能解毒啊！啊，真诚心呢，不容易感染疾病。真诚心能解毒啊，不要靠外头力量啊！啊，我们功夫不到家的时候，有的时候有了病苦了，还得要找医生啊。功夫不到家，医生给我们做个助缘啊。大部分的这个力量呢，还要靠自己的念力、善念啊，转恶为善呐、啊，这个一定要懂得。哎，再加上这个医药啊，医药是助缘啊，我们就很快能恢复。 长久的保持着健康，长久的保持不容易衰老，衰老当然是肯定的，但是不会老化的那么快。你看看有人四五十岁就老态龙钟了，那个老的样子就现出来了。我看到有两个人九十岁没有老太太啊。一个是菲律宾的瑞金法师，我在新加坡跟他见面的时候九十岁。我看起来法师好像只有六十岁样子。这以后人家告诉他九十岁。没有老相，这个动作非常灵活。声音洪亮。也有修养。另外我看到是本地的黄老居士，有很多人都认识他，今年九十岁，最近有一次我们在一起吃饭的时候很活泼，一点老态都没有。他告诉我他刚刚从印度回来，难得了，一生常斋念佛，心地清净，慈悲也，对佛教慈善活动非常热心，九十岁还到处奔跑，我们不能不佩服他。他要不告诉我，我真的不知道他九十岁啊。他坐在我旁边，这话说我九十岁了啊。我很惊讶。我以为他年龄跟我差不多啊。结果没想到的时候他大我十岁。那么这就很现实的例子。学佛我常常讲，如果连自己这一点点的利益好处都得不到，我们的佛白学了。那么这个利益的时候不要求，自然的，这就是正常。我要求相貌好，求身体好，固然也能求到的时候没有自然的这么好。我一生我也没有求相貌，我也没有求身体好，我也没有求长寿，也没有求富贵，什么都没有求。一切都是随顺自然。老师叫我们随缘。随缘绝不攀缘。有心求是攀缘。无心得来的是随缘。随缘自然。攀缘就有心求不自然。我想是得得到，但是得到不自然。古大德教导我们了，只问耕耘不问收获。自然有收获。你说那个心情多么快乐。如果耕耘希望有收入收获，天天去看，那很累很辛苦很操心。不如就说我天天耕耘，收获不收获不要去理他，到时候他就现成。这个道理不难懂啊。整个人生呢我们也要明了。学佛头一个改造自己命运，改造家庭命运，改造我家族命运。你这个也如果是经营工商业，改造你行业的命运。 通通属于自然。你只要把佛法就这个学通了，真的佛是门中有求必应，没有一桩求不到的啊。现在时间到了，我们后头还有一首偈啊，这个下一堂课再讲。